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春粉们来接受一下雷梦的负能量吧。
哇，宝宝怎么了？雷梦宝贝怎么了？
我最近要来抱怨一下我的工作，真的是遇到雷队友。
谁在雷你呢？
讨人厌的建筑师事务所啊。我想说干林北都已经帮你 cover 了这么东西，你还在那边给我当雷队友，这是没有用。
你也是建筑师事务所出来的。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都已经是建筑师事务所出来了，我真的能帮的都能帮，而且我绝对是给你一个合理的时间，因为就是我派给他工作。
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好，现在雷梦的以前呢在建筑师事务所
上班，我之前在建筑师事务所上班，我现在到建设公司上班了，我现在已经变指挥人的那个人了。
概念上是从乙方变成甲方，
对，没有错，
好像是甲方然后面对乙方。
对，那新工作还不错，就是我现在身上背了我想像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大概五个案子啦。
哦，
对啊，有三个案子是今年要准备要开始卖的啊，有几个，
所以已经盖好了，准备要还是正在盖？
不，还没盖，还没盖，开始卖。就是通常来说，建设公司的角度就是当这一个建筑被核准可以盖了之后，我就可以开始卖
啊。开始卖的概念是你们，我
就是预售屋啊，
我知道。我有目前看的房子，前阵子在看一些预售屋，都是有代销公司，可能某一个代销集团去帮你们做操作，所以你们家也是这样吗？
我们楼下，我们也不算楼下，我们自己在中南部有养一个代销公司，
uh-huh.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中南部有办公室，那主要办公室会载人就是代销公司的人、
oh.
或者是工地的人。
OK， 就是会有养自己的代销公司来帮你们卖你们家的
新
建案，这样。
对，反正就是今年身上、
吸血鬼、
对就是毕竟我现在就是身上背了大概多少啊，好像总销金额大概20亿左右吧。
所以没有其他人跟你一起管这五个案子吗？
没有，就我自己一个人管这五个案子啊。
销售好不好跟你会有关系吗？
销售好不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自己觉得
会有压力。
本公司的销品有点差。
销品是什么？
就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坪效，就是通常你一块土地它会有可以盖的面积，
对，
那可以盖的面积转换出来可以销售的坪就是坪效。
对，
但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们公司的那个坪效用的有点，就是那个容积状况用的不甚良好。好，没关系，我跟你讲这不是重点、
啊、
就是
那你现在抱怨的事情是，
好，我现在要抱怨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知道说建筑师那边他们其实很忙，所以该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我都会尽可能的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对，
But建筑师真的是猪队友，因为其实我就是算过，好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案子比较夸张，我们原本的目标是这个月中要可以把案件送到县府里面去，这是这个月的目标。
是，
然后突然之间建筑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总裁最近没事做，所以他就拿了一个被我们拖了很久的案子重新拿来画。
对，
他建筑师就跟他讲说，哎，新方案可以，所以他就说他要大动图面，可是距离月中只差2个礼拜的期间、
啊、
然后他说他要可以赶出一份文件，
对，
然后可以送到县政府里面。可是你知道通常来说以前在事务所里面，你如果拿到一块新的土地要到可以把案子挂进去，正常来说大概要3个月，最快2个半月，因为你要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可以去算去画平面规划、
uh-huh.
因为平面规划是你要把你的坪效要达到建设公司的
要求、
uh-huh. 跟你不可以浪费太多空间，跟去配合房型到底适不适合市场、
嗯、
然后跟一个月左右的立面规划设计，因为整个立面拉起来之后、uh-huh. 建设公司可能要去选立面风格，然后中间来回通常这个时候一个礼拜开一次会嘛，中间来回讨论几次，
对，
然后把该收的细节收完、
hey.
然后再加上两项完成吗？平面好了，然后
立面
好了，然后你要把它送进县政府的时候， 因为你要把你的设计做成一份完整的说明书跟图说，你要去让县政府审嘛。
对，
正常来说最好是给一个月的时间，可是再怎么赶再怎么赶起码也要两个礼拜。
对，但你们家但那个
建筑师原本他就是这两个礼拜的东西说他要把那三个月的时间全部浓缩在这两个礼拜内，我就想
说哪弄得完
啊。对啊，哪弄得完啊，我心中就是这么觉得啊。啊，他今天用信誓旦旦的跟我们家董事长说他可以啦，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家董事长就觉得说哦，你说可以那就可以。可是他后来有私下来问我，就我真的就跟他讲说我真的觉得不行。因为我就
董事长问你吗？
对，董事长问我说他觉得，因为那个时候要方案的时候我就真的跟他讲说我真的觉得来不及，我们要不要先想备案，如果建筑师无法完成我们用旧的方案丢进，因为旧的方案其实是完整的，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其实我只差一个文件我就可以丢进去了。可是有建筑师又信誓旦旦说他可以，就在那边给我们家董事长无限的希望。我怎么想都觉得说不可能，怎么可能。然后最后我今天真的是气到，我真的是今天我去跟他开会的时候，就那个建筑师就信誓旦旦什么，然后我就在那边笑笑的看着他，我就跟他讲说好，那建筑师接下来两个礼拜我逼你，你就不要怪我了。
你这样讲
话，我真的这样跟建筑师这样讲啊。对啊，而且外加他们真的是很笨的一间事务所，但对啊，我就只能说他们一定是进宫斗，他们其实是进到宫里绝对活不下来的人，顶多当到个什么贵人就会被宫斗斗掉的人。
你说他是想要求表现吗？会吗？
对啊，但又没有手段啊。对，
他就是那个完蛋了。我想到一个就是留一个小刘海的一个婢女，然后很会唱歌，然后皇上很爱她的歌声
那个妙音娘子。
对，然后呢前面得皇上宠爱，这边求表现之后，然后因为说错话然后被打入冷宫。
对，
然后一直被唱到喉咙哑了，皇上都不理他。
对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那真的是猪队友，就是还有我的另外一个案子，因为我现在手上这五个案子都是跟那个事务所的。我手上另外一个案子原本之前就是说五月底的时候要挂，结果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跟我们家总裁出去看一块新的基地回来，他就突然间跟我讲说哎，建筑师刚才答应我说五月十五号
可以
挂件，整整我的进度被往前提了两个礼拜。可是我怎么看那个收尾的时间都是来不及的，因为我原本规划的时间是我要求事务所两个礼拜把剩下的东西全部收掉，因为我抓时间应该可以两个礼拜刚好做完。
对，
然后你在两个礼拜画那个要送照图，
对，
就要送进政府的县府的那个图说，我这样抓起来应该是刚刚好的，不多也不少，然后甚至是有点紧凑。
是，但是
就对方建筑师突然间答应了，
硬生生提前两个礼拜。
对，我们家总裁就是说啊，要提前两个礼拜。后来我最后就看着那个事务所承办讲说哎，是你们家老板杀你的哦，跟我没有关系哦。
我也是照老板说的做事。
对啊，然后最后我就看着他讲说好啦，但我真的知道说这件事情做不到，我也认真跟你讲也真的做不到，按照我过去的经验真的做不到。我就看着他讲说我最多再多绑你两个礼拜，我说你就努力赶五月底吧，我知道你做不到，但是你五月底一定要
生出来，
但这两个礼拜我可以帮你保一下。对，我想说我就开周会的时候跟他讲到真的来不及哦。对啊，想说我尽可能帮你保了，
就是你待过乙方你知道那个流程。
对啊，所以你知道真的是
还是老板
出队友，
老板们都喜欢这样喊的，就是
我觉得也不是
先化解受力出来这样。
我觉得主要是对方的建筑师，就是对方的老板，他不太会拒绝，然后所以就导致就是整个的状况就会变得这样子，然后外加
不符合市场。
对，我们其实对于他们而言算大业主，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太容易拒绝。而且老实讲，这一案其实已经有点被他硬生生的往后拖，因为这案原本是答应说四月底就要挂进去，结果但是因为前面设计可能有点 delay 到，所以就变拖到五月底。那我觉得
已经被拖过时间了。
对，其实已经被拖过时间了。其实我是站在建设公司的角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我们手上的房子快要卖完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急需要新的东西可以赶快再送到市场里面去做销售。对，因为 再来就会农历七月了，正常来说农历七月的整体状况会不好，可是如果说六月七月左右还有一批新的房子的话，通常都会卖得不错。
你说就是趁农历七月之前把它卖一卖这样。
其实基本上在五六月左右房子都会五六月跟十十一月左右大概都是房子会卖得不错的时候、
哦、
他们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较好卖的
一个周期的概念。
对啊对啊，
我觉得会不会是年底跟年、就像我那时候开始看房也是从年底开始看啊，大概十一二月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看房。
对啊，
但 我也就只看十一二月，
我也不知道啊
到年初有看了一下、
嗯、就是以前的代销是这样回馈给我的啦、
嗯、
好啦，反正我觉得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真的就是只怕猪队友，就是觉得我被猪队友陷害了，
然后就被主管被你老板盯，
因为我就觉得说你都已经答应这个时程啊，因为催进度的人是我啊，
啊，对，
我就觉得说做不到啊，最后做不到他就来念我，我就要去念你，那我说那你不就是造成我们两个之间的难看吗？对啊，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事务所就像我前面说的吧，我就觉得是宫斗小白，就是你如果想要拖时间还是你要多要时间，就是你要有点手段，但他就是我一直觉得他们很没有手段、
嗯、哦，那我们就 we'll see 看看，
我们就慢慢的看下去，到底他五月底的时候到底可不可以把这个两个案子升出来呢，
好期待哟。
我自己是觉得那个要分案的案子是升不出来啦，但五月底另外一个案子应该是可以稳稳的进去啦，
我就看你那个对口承办会不会使给你看。
有可能啦，
好想看哦、
嗯、我也是蛮想看的。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雷蒙，
我是发源。
来到我们2024年五月的彩虹抱抱。
又快要过半年了呢。
对呀、啊，
已经到五月了。
嗯，那我们首先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月四月份的彩虹抱抱的回应。我觉得这个月大家踊跃非常的活跃，很棒，
跟大家个鼓掌，太棒了，
没错没错。
第一则是同志角色就该有同性恋饰演吗？威尔与格雷斯男星该选最适合的演员是谁？
然后我们当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同志角色就应该要给同志演员来演吗？
好，
我也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讨论也是非常的热烈，我们两个自己讨论就是立场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我好像是觉得支持，然后你觉得不支持。
对，我还是
你觉得看演技。
我对，我觉得是看演技。
OK 啊，我觉得说就是应该给我们自己人演这样、嗯、好，总共有2、4、6、8、10、12，有12个人回耶，是史无前例最多吧，目前。
对，目前史无前例最多。
好，第一个是
11个啦，有一个人可能因为文字太多留了两次
啊、哦、OK OK 11个。好，第一个是 Jerry EJ， 好 JERRYEJN。 好，这个人他回了简体字，让我想说他是不是对岸的朋友，
有可能是马来西亚人啊，反正就是外国的朋友、
哦、对，外国朋友。他说应该的，同志演员也会比较投入与了解情况吧。 嗯，
他是赞成支持的。
对，是、啊、就觉得 同志角色应该给同志来演这样。好，第二位是 MINIONS 底线 1001M， 他说我也觉得该给适合的人演，毕竟同志也有在演一男的角色，平常就演得很辛苦了。他说我们平常生活也很辛苦、
欸、可是我有点看不懂，所以他的是说
要给
适合的演员来演
是给你的，你的、
啊、是我这一派的吗？
你那派的就是给演技厉害的人来演，毕竟我们平常也在演艺男
啊，也是啦，
看来他就是一个可能还没有出柜的 gay 或是偏深柜的 gay。
好，他好像是偏深柜的
哦，这个你认识是不是？
对啊，我认识他是。
你说每个都认识。好，第三位是 Wild057663，他说毕竟这样会有标签化，而且越局限反而越无法发扬多元元素，应该是心态上健康的演员，不要演完又在恐同哦，就是比较像你那派啦，就是给
适合的人
适合的演，但演完之后不要再恐同了。
嗯
嗯，会有人演完就恐同吗？
我觉得搞不好有些就是那种就是双标仔啊，我觉得这可以跟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某一则
新闻吗？
新闻有类似。
OK， 好，第四个圈粉是 LamPo1978
0AB5， 他的名字
当然是希望同志演员去争取演出机会，表现出真正的自我，不过既然是演戏也要考验演员是否用真心，真是否真的用心，
是
他就是 把我们两个的答案综合在一起。
对，没有错，没有错。
OK， 但我相信他应该是站在我这边多一点啦，就是觉得应该要给同志演员去争取演出这件事。好，下一位是
范燕如，范范，之前我们的来宾。
哇哦，他说任何演员都能争取角色，能饰演好的就能感动人心。
看来又是我这一派的啦。嗯啊
其实蛮刚好一半一半的。
我觉得目前来说都蛮一半一半的。
好，那我们下面一位是
詹詹山。哦，好难念这两字哦。
詹山。
对，詹山。
好，他是
我们之前在那个台南游行有遇到的一个人。
他是夫妇之道的夫妇之友，就是、
哦、夫妇之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欸，他们这位詹山他很常去参与夫妇之道的拍摄现场，
对，
然后我上次在
夫妇之道的现场
尾牙有遇到他，跟他认识了一次，然后他也很常来回复我们的就是圈粉来信或是圈粉的一些问答东西，非常感谢他，他说不一定吧，好，就应该也是蛮支持你那一派，就是要、
啊、
不一定要给同志演员，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觉得有自己有适合的。好，下一个是我们这一次留言留最长，他用了两则，是我们的廖玉谦。玉谦，
玉谦你好，他的回复是说不需要什么角色就要找什么样身份的人来演，不然非常律师 就找自闭症来演就好啦。其实港台有一些知名的戏剧作品，绝大部分的同志角色都是由直男来演出的，演员贵在演什么像什么。
嗯，他是这一派的，就是专业的人还是要表现的专业。
哎，的确啊，因为比如像一些比较特殊的角色，你有看《非常律师》吗？
我没有，
他是个韩剧。
非常律师，我没有看《非常律师》。
哦、好，就的确啊，就是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找如果像《非常律师》，他就是演一个
自闭症
的律师，
对，
然后很厉害这样。
对啊，
如果真的要找个自闭症来演，至少
就像其实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个、啊、小小的。那个女主角，那个最年轻的金马影后，那个小小也小小的那个人，
对，
她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然后她当时也是为了要去揣摩那个
自闭，有点她算什么？
她算什
么、啊？过动症的小孩吧？
对，过动症小孩的时候，她也
是复合的，除了过动还有别的状况，我记得，
对对对，
很复合的状况的一
个小孩。她那时候也是很努力的去揣摩这件事情，
难怪会得到影后。
对啊，
好，
下一个圈粉是林木红，他是一个演员。应该也是你的好朋友，
他是夫妇之道的编剧
啊啊，对哦，上次那个嘛，我想起来了，
对对，他要来我们节目上当过一次来宾，他说不用，啊、谢谢哦，回来真简答，不用、
哦、，OK OK，
果然是演员会很会对那种演员的题目很有感觉，这样。好，下面一位来宾是
Brandon， 对 Brandon，
他也是回得很简单，说不用。
是
我发现其实大部分人好像都觉得同志角色不一定要给同志来演比较好，就是给适合的人来演。
下一个是叫千的圈粉，
千他说有些异性恋也可以演得很好呀，比如世间情的姚婷恋。哇，这真的太困难了，我没有在看八点档呢，世间情有女女恋哦，
真的不知道哎、欸。但我觉得
我已经脱离八点档很久了，
我觉得不意外，我个人觉得不意外了。
我想八点档，我前阵子嘛，反正小仓鼠他就是有时候会找一些八点档梗图给我看。
对，
我发现八点档很早很早以前，可能 maybe 我小时候，可能我们国小在演那个什么台湾龙卷风，还是之后的，就演很多男同志的情节，还有演抓奸，就是
是
一些就是好像有一对夫妻吧，然后女生去抓男生奸，然后一翻开棉被发现里面是个男的，我说哇，以前的剧情很屌哎、欸，超前卫的，然后还有。一些怎么也是跟抓奸有关的，但那些以现在来看觉得很前卫，当时怎么演得出这种剧情来？以前颁奖真的很屌。
是，
好，最后一个圈粉是
高村龙二，是那个非常常来密我们的国外圈粉，就是他前阵子要跟老公准备、
哦、
男朋友准备要结婚，就是跟男朋友求婚啊。附带一下，他也是天秤座的，就是我上次的那个求救，他来私讯我，然后给我一些建议、
想法，这样。好，他的回应是说，我觉得不用欸，因为演戏是一个作品，演员是作品中的其中一员，任凭作者的想象去诠释，所以他也觉得不需要去找适合的人来演就好了。好啦，这集应该是你赢了，这一集
我赢。可是我觉得也没有，
也没有比啊，其实笑死。好，
但我还是跟各位同志演员讲说，就是大家也是要努力的，加油加油加油，就是在演艺圈里面好好的发光发热。
的确、啊、如果只靠演同志角色应该会饿死吧，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讲啦，就是你如果是去演同志角色，其实你已经有先天优势了，只是看你怎么样把这个角色塑造的更立体。
如果他能有办法演得像是我觉得你很像同志，但你的外表又不像同志，让别人扑朔迷离的话，我觉得那你就是很厉害了。
我还是比较在乎角色立不立体、欸、
就是如果他可以把就是演的状况下让大家觉得说他就是同志，但又觉得好像哎、欸，其实好像他到底是不是异男
啊、
就是会、哦、我不知道啦，我只觉得，
可是我还是觉得要看，但如果说是把它摆在像那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我就觉得这个角色适合，但如果是你想
哦，你说异男又同志的那个感觉吗？
对对对对，但如果是摆在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个 Love Simon， 或者是我们之前去看的叫什么那个
烈火岛吗、
那个、
Fire Island 吗？
Fire Island 也是，然后不是中间还有一个是那个同志博物馆什么的那一部，但我也忘了那部叫什么东西了。
同志博物馆什么？
嘿 bro， 就是有那个你说那个很贱的那个啊，有一个
好
博物馆募款，然后跟一群什么跨性别，然后女同志恋的那个，但我真的忘了那部叫什么，什么 Hey bro 还是什么 Hey sisters 还是什么东东的？
为了铁那个铁矿工那个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哦、不
是
吗？
不是不是是很近期的啦，
很
近期的
一部。我刚才讲
的
反正就是一对嘛，
对
我忘记了。
对啊对啊对啊，忘记了。
好，没关系，反正你觉得要演得够同志。
我觉得是看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如果你演出来他就是一个自我认同很高的 gay 的时候，你觉得你看起来像 gay。
我觉得应该要说异男如果有办法演成是他看起来很 gay， 但不会让 gay 觉得讨人厌。
你
就是
你觉得你看到异男也 gay 你会觉得很讨人厌吗？
就是
你有觉得那个什么柯在的不像吗？
我觉得不像。我觉得应该说我怕有些异男我想演 gay 会把他自己觉得的 gay 诠释出来，演的觉得这就是 gay 的样子，结果我看我会觉得说哦好倒洋哦，不能讲倒洋，就是看着就觉得哦很不舒服、哦、就是你把 gay 显现的一个很刻板印象的感觉，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远在那种刻板嘴贱 gay，
所以如果他有办法演的就是你又嘴贱，那不要让我觉得不舒服嘛
好
就是一个
okay,
不要让我觉得不舒服
okay, 但我觉得还是反观到最后，我觉得还是看演员跟导演和编剧是怎么想要塑造这个角色，其实我还是在乎那个角色立不立体。好，我们下一则是这则应该是你找的，孤独感高出平均 6.8 倍，日本青少年同志需要的友善空间。那我们那天在那一则里面问了说你是享受孤独还是害怕孤独的人。
好，我们第一个圈粉是 Cheers Plus，
他的回应是他害怕孤独，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时孤独真的非常的恐慌，看鬼片的时候一个人也是吓死。
为什么要一个人看鬼片呢？
我觉得可能就有时候在家里面不小心瞄到之类的。
那你可以找我一起看。没，不是啊。
然后他可以找我一起看、啊、他声音蛮好听的，我认真说、哦、我有跟他通过一次电话
啊。哎哦，好，比较是你的菜就对了。
對，没有，他也是天秤座的圈粉，所以就是前阵子的求助他也有给我一些 support、
啊、OKOK、okay, okay, 好，下面一位圈粉是叫全，这个怎么念，我这么新郎吗？那个字有点少见。好啦，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应该是全新郎。他就是曾经回过我说花园真是个优质熊熊的圈粉谢谢你、
哦、
雷梦因为这件事情笑超久了，
对，我真的笑很久。他说孤独很可怕，但是自己的环境封闭更可怕，固然需要同温层，但也需要开多一些不一样的多方关系。我害怕孤独，所以常常开发。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我跟他应该是一个蛮像的人。
嗯，就是害怕孤独的人。我觉得我们都是耶、欸、
对，我很承认我蛮需要自己的me time， 但我觉得我的那个 me time 不是留给自己，是好像是给自己一点自由的选择空间。就我今天是我无聊想要打电话给谁，就说哎、
哦
欸、要不要出来走走还是干嘛之类的。
就是你有选择是我现在想要一个人还是我要找朋友。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不是说如果我真的都没朋友的时候我只能自己一个人。
没错没错没错，
我
觉得比较、
这个、就是心情很差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朋友先打完一轮。
对啊，就打完一轮啊，聊一下天我也爽啊。
你有空讲就陪我聊个二十分钟，你没空讲我就找下一个人。
对对
对,
对，
反正你不缺朋友聊天的概念。
对啊，
有个选择的啊，有个选择性。
没错没错。
好，我们下一个圈粉是范燕如。
范范他说他享受孤独，与人相处很开心，一个人也很充实
啊。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现在需要练习的一件事情，
享受孤独。
对啊，享受孤独，好像就觉得在家里面还是要 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觉得要很推荐大家尝试一个人旅行，它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享受孤独的练习。当我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哦、我就是在享受跟自己对话的这个过程。
可是你确定你不是到一个新的地方打开交友软体然后找一个新的人来陪你吗？
不一定啊、
哦、不一定啊、哦、
我有这样过也有不这样过
啊、
嗯、有开过交友软体的也有没开过交友软体的。我觉得感受、哦、因为通常找交友软体来的时候就是可能 for fun 嘛就是 甚至是找个当地的地陪来陪我在当地走走、
啊、
也可以啊。啊，这样其实你不可能 always 在用交友软体，或是 always 有个人陪在你旁边，你可能还是有很长时间，比如搭车，或是你在路上闲逛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人啊。
是，
对，不会是整趟旅程都有一个人陪你这样，
对，
还是会有享受独处的时候。
就像其实我个人，我觉得也还是回到我们刚刚的，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也都是一个，某方面来说可以说可以孤独，但又不能说喜欢孤独的人，因为我们就是好像
就是没有喜欢孤独，
就没有，就是我们还我们享受那个一个人的自由感，但是真的要长时间都自己一个人，我们也做不太到。
嗯，我觉得总归一句就是害怕孤独了，
还是
总归就还是这样，
害怕孤独的。
好，下面一位圈粉是廖玉谦，
他说把孤独在生命中当成了必然，就不会害怕了。一个人去远方独旅，反而更有趣自在。
嗯，完全同意，一个
同意这件事情。
前阵子我有个朋友，他去了西班牙，一个人去西班牙。
对
啊，我之后有找他来上节目分享这个西班牙的旅程啦。然后我自己其实听完之后我蛮羡慕的，我也很想像他一样一个人去一个远方，而且他是到一个不能讲中文的地方，但他英文我不知道好不好啦，不管，反正就是把自己投到一个其实一个异乡，然后你连语言都不同的地方之后，我觉得那当下就是你会一直 在跟自己对话，因为你没有旁边的人可以聊天。
我那时候一个人去新加坡的时候，其实我也蛮享受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我什么时候干嘛我就是自己决定，我也没有一个我认为很累赘的。
我也很想一个人出国，我还没有试过啦，想试试看。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可是像我的话，我其实我就是出外靠朋友，我一个没有那么固定的旅伴，这件事情其实是我
就像你讲的选择
啦，喜欢的，
就是你不是说完全没有人找，你还是有个人可以陪你，就像这次去泰国一样啊，因为你也有你的行程，有些行程是你自己去的
啊
我就会去找说啊，那我来找别的可能也在泰国的朋友去找他们玩，这样我就会说哎、欸，你有没有空，或是你们在什么地方，我去找你们好了之类的，
对啊，
都有个选择的感觉这样。好，最后一个圈粉是千，
他享受又害怕，他非常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就是你也不要害怕孤独，那你也可以去好好的享受他，就是怕孤独这件事情也没有可耻的，
没有错啊。好，我们第三则新闻，包皮内掉出异物，男子以为自己得病、
啊、真的好可怕、哦、
IG 找来的那个新闻、
啊、
竟然是成年包皮垢，也有超恶、嗯、那时候问大家说有没有遇过包茎的故事。
那第一位圈粉是刚刚的那个全新朗，
好，他说小时候我是包茎，但是五年级靠靠不小心拉下来，好恶心，都是一颗一颗白白的，后来洗干净之后包皮回不去了，如图的，他会给图哦，
诶，他有吗？
他叫我如图欸，还是他 IG 有曾经聊，
还是他是说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图片，没有，他没有给我们图啊。
哦，吓死我，对，他没有给我图，
不行，我们来回他，我们就回他讲说欸，我们的如图在哪里。
好啊，我来回图呢，欸，想看图，欸，想看图吗？我记得我没有想看图欸。
我想看，我想看啊。
哦，好啦，
人家那身材感觉起来不错呢。
不是，你想要看他有他当时是拍下来有白白一颗一颗的照片吗？还是怎么样？
那如果他是传来身材照呢？这个身材感觉起来是你会喜欢的、
啊，红豆泥哦，瘦瘦哦，好像好啦，但就是嗯，好，包皮垢的部分我就有点害怕。
好、啊、，OK，OK，OK，OK。
下面一位
也是刚刚回应的林阿布，他说
遇过包皮过长又翻不开的，套上套子前面就会积一坨皮，衣领要进入会有点困难，而且不敢食用
啊。那真是
哎、欸，可是他说就是衣领要进入有点困难，是不是等于他变更粗了？皮会可能就是要积在那一坨，然后让他的屌看起来更粗，会吗？这是个加分项目吗？
那个我是不太确定啦，对啊，可是不敢使用这是真的啦，
我也不敢使用，
就是包茎的我都会有点避开来，
我会怕有没有味道。
对啊，我觉得这还是很令人担心。
我有没有在节目上分享过，我有个女性的好朋友，然后她前阵子跟我分享了一个她最近人生的一个难题，就是她一个她跟她在一起的男朋友，然后她男友就是包茎，她一直在跟她男友说
啊，我想起来了，你有跟
我
讲过，我
要跟你讲过，对，她是说就是时不时的有明示暗示她叫她去割包皮，她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就叫她去割啊，就是有包茎就去割掉，其实就没事了。她说她讲了好多次了，她男朋友就不要，她就觉得说反正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又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去动手术，
是
她就不要。然后呢，那个男生因为他们是彼此的第一次，不是第一任，但就是都是彼此的第一次。然后对于男生来讲，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啊、女生就觉得说 虽然女生没有比较值，但因为遇到包金，她其实兴致缺缺，她就觉得她不想要被有包金的人就是进入这样，然后她就会常常会婉拒她，然后男生就觉得说你就是为什么要一直拒绝我，还是你是怎么了，是反正就有点嫌弃女生啦，在性事上嫌弃她，主要是 女生也不是不想要，而是她不想要被包金干，她就是人生大难题。然后我就说还是你要不要分手算了。
可是我觉得性事不合这件事情真的是每个情侣很大的问题，
对呀，就是她其他方方面面都很好的话，但如果性事不合其实就真的蛮伤的，
尤其确实性这件事情对于男生而言是一个蛮大的信心的表现，所以你要否定她的性能力对男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真的就是你要很努力的顺着他的毛去摸。
可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个男生也没有比较，就是他并没有在外面跟其他的女生们交手过或是相处过，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包金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可是他都没有应该、哦、那他的那个自信是哪来的，这件事我都不能理解啊。
我觉得就是没比较没伤害啊，他可能也从来没有听
到、啊、你说他没有被其他人嫌弃过，
对啊、
哦、好吧，
我就会说你就跟他分手，让他去市场走一圈啊，看他会变怎么样，说不定也真的不会怎么样啦，我不知道，说不定就是不会有人跟他提这件事情、啊、I don't know， 但如果多听几次他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应该要来处理一下这样。
我觉得在我们同志圈比较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应该不会盲目的觉得自己的性能力很厉害。
对啊，我在我还没有出来就是出来走跳之前，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厉害，我都是以很悲观的心态看自己。
对啊
对啊、嗯、应该大家都好，我不知道啦，
好啦，有比较有
伤害，起码是我自己的想法。好，下面一位是范燕如，经验太少，没有遇过，没有遇过包金。
他可能就没有遇过包金。对啊，
你是个 lucky boy。
嗯，不要遇到。
好，
下一个是廖玉谦、
欸、其实好像都同样的几个人在回、
啊、
谢谢你们，你们好棒。他说我帮不少人隆根按摩过，也遇过包茎，我会主动尽量帮他们亲一下、欸、好好奇，我要问
他，这个真的是佛系耶，
怎么帮包茎清理，我来问问他好了，好好奇哦。
哎、欸，这可以教学一下吗？我觉得这好像很值得教学。
对啊，稍微清，我有听过说有人拿什么棉花棒伸进去就是叫绕一下之类的、I don't know。好，最后一个圈粉是
SYH3343，
他说帮炮友退下包皮，看到都是白白粉粉的垢，瞬间没有性欲了
啊，
是我也不会有、欸、
我觉得大家还是出去外面尽可能的把自己打理干净啦。
嗯，真的，
我们上个月最后一则新闻是性功法新制，经全面上路，职场性骚扰常见形态 QA 一次看。那我们在上面问大家说有追求同事的经验吗？
好，第一个圈粉是全新郎，
他说听说现在闻味道跟不当的凝视都是性骚扰。其实我觉得性骚扰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主观的，
上次我们才在一个就是朋友的群组里面把这个新闻贴出来说闻味道跟不当凝视性骚扰，然后 at 某个朋友说哎、欸，小心被告，
真的
他很常不当凝视其他人。
okay， 欸，他还有第二个，他说他有追求过工读生，一起睡，一起洗澡，一起宿舍睡觉，偷偷舔奶摸屌，后来毕业之后没有联系，
还是有联系，
没有舔哦，
他说
哦，后来毕业之后还是有联系，可惜没有舔到屁眼。这样算工读生？所以你当时是正职吗？我好好奇这件事情。哎、欸，可不可以全文来信写给我们啊？
你说故事的细节吗？
对啊，好想知道。
这算是微微诠释吗？还是好像工读生跟如果他是管工读生的人的话，
对啊，
那就有点
那就算了。
我不可能，
没错。好，下一个是范范，他说他被同事追求也算吗？
如果你不爽、你不舒服啊，那就算。
然后范范跟我们是同行的，我比较好奇是那个喜欢你的同事不会是你的 agent 吧？
哇，
我怎么记得你有老公呢？
哇，不可能吧？
对，
大家都对自己 agent 下是还是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人带进来这个行业啊？我起码我现在没有啦，我的下属是个女生。
嗯，对，没有，不要多问，不要多问，不要多问。好，下一个是 Mark Chim， 他说没有，没有。
没有遇过职场性骚扰，
没有追同事的经验。嗯，我觉得大家还是保持干净。
真的，我觉得同事间有这种就是情欲流动，有点太
复杂，
有点复杂。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准备进入到我们这个月的新闻。 第一则新闻跟我们常去的地方很有关系，黄石。
可是黄石的新闻一直不断呢。
对啊，好，
他们真的是这是是非之地。
新闻标题：黄池再爆偷拍两段影片，疯传恐怖指六人受害。那在3月22号的时候，
这么近哦？
对，3月22号的时候，警方跑到了黄池去搜证，因为有人就是在网络上面有放他们的偷拍影片，然后当事人有注意到说是他们，然后从后面的照片有发现说是黄池这边，所以他就跑去告黄池。嗯、那
对
黄池这边就积极的协助警方办理。
对，他们被拍的是汤屋还是大众池啊？
是汤屋，他们提供照片看起来是
汤屋。
汤屋，对啊。嗯，影片曝光之后也引发大批网友讨论，更将相关的新闻贴在店家的粉丝专页询问，要求店家给一个说法。因此黄池表示，影片为一年前拍摄，下机已修整了汤屋后方的竹片，并且加装钢铁设施等设备，那一切交由警方去追查偷拍源头，并全力配合办理，也承诺说以后会多加留意。没想到这件事情的一周，网络又再传出两段影片，分别是两名女子的影片及一男一女的。嫌犯口为长期偷拍，因此两对情侣开门的方向不同，所以就是判断说受害人不止六人。而且你知道黄池那个时候在就是警方去协助调查的时候，就还特别跟警方说他们后方的竹片有调整，然后听说当时的时候他们还有特别就是说他们也绝对不可能是他们家的店员，因为原本看那个角度最有可能就是工作人员拍嘛。
对啊，
他说他们的店员都有特别的找过，都是性向正常的人。然后听说这句话就引发了大量圈内人的挞伐，说黄池你明明就知道你赚的就是
彩虹
彩同志财，结果最后又还在那边挞伐同志，
说什么性向正常。天哪，他上新闻这样讲哦？
应该私底下讲啦，就是 我有找过说他们有讲这句话的新闻，好像是其他地方的。对，因为 我现在看到的是东森的，好像有其他地方有，我没有可能没有截选到那边的那一则新闻。
可是那你觉得
大家我就是那一阵子就是黄池这件事情就是被挞伐到
风风雨雨。
对，
那你觉得大家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不去黄池吗？
我觉得不可能，他的粥还是很好吃啊。
可是我就是觉得黄池如果不去的话，大家会去哪里啊？目前有没有别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回归川汤，但是如果说以一群朋友要去吃饭的话，其实还是
黄池吗？
黄池
的粥真的很好吃，
对，就是真的很好吃。可是我个人建议，如果大家要去泡汤屋的话，黄池的汤屋确实比较大件一点，但是我觉得以干净跟整洁度来说的话，川汤会比较占优势一点。
我有泡过一次川汤，
它比较小，但我觉得它里面比较干净。
就是正常的汤屋大小，
对啊，
是黄池真的是比较大，
大很多。
对啊，就它有一个小小的半露天的空间给大家，但视觉就有差。不然问大家好了啦，就是当你知道黄池说了
这样讲了，
说了他们的员工性向正常，你还会想再去黄池吗？还是你选择转账其他家呢？
那如果要转账其他家的话，请告诉我们你们会去哪一家，
这样我们才知道以后要去哪里泡汤。
没错，
或者我们可以在我们可好像不行，就是我们在川汤泡汤，然后在黄池吃饭，好像
当然就是两次消费啊。
对啊，好像
我们就没有买到那个什么点满400块、
那个，
然后可以
送
泡汤。
好吧，这样好不划算哦。好吧，那我们第二则新闻，第二则新闻，梵蒂冈不赞成同性恋入罪，重申反对变性和代孕。梵蒂冈在4月初发表一份文书中，就多项性别议题表态，教廷批评性别流动性是对人类尊严构成威胁，并重申反对改变性别的手术。另一方面，梵蒂冈反对将同性恋入罪，用指的是用法律来惩罚同性恋是大有问题的。那梵蒂冈这次提出来的宣言叫做无限尊严，那其实里面的内容有几个比较大的方向。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们反对将同性恋用法律的方式惩罚或是入罪，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国家是会用法律的方式去制裁同性恋，不管是明文上面写还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 将同性恋的这种族群然后去送入监狱，甚至还有判以死刑的。那以天主教教宗这边表态是说他们不建议不支持这么做，他们用他们的力量将一些国家对同性恋非常不友善 的法律的除罪化。好，就这是目前这个文献看起来我觉得是好的地方。那在另外一个部分呢，他们有重申关于变性的这个议题，因为他们觉得性别是神圣并且是天生的，不应该是由后天生出来之后然后还用人为的方式去改变我们的性别。好，所以这份宣言里面其实教廷他也是不支持并且反对目前的变性的手术，还有代孕的行为也是目前教廷那边去做不支持还有反对的状况。这样我自己看完这个新闻好了，他的感觉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嘛。虽然我很感谢并且支持教会用他们的力量去让这些同性还有罪的这些国家并且就让他们去把同性恋除罪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但我觉得他们既然这么 明白的用一个宣言来分享就是禁止代孕跟变性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一些未来一些国家他们的做法。因为其实现在对于
他有说禁止吗？他只有说他
就不支持
批评吧，他没有说禁止啊，对啊，他是批评吧，
批评
他两个都用批评而已啊，
所以就很难说，我就会不会一定会影响到一些对于天主教比较盛行的国家，他们会不会更加去打压变性以及代孕的这样种行为产生。
我觉得站在我的立场上，教会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就是最前面我们也常常在讲嘛，你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接受你是一个同性恋，那你在跟父母出柜的时候，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说因为你已经接受所以你就必须要接受。那我觉得教会已经很努力的跨出一步了。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之前觉得方济各开始会觉得说他们的主教应该要可以接受为同志伴侣证婚的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了嘛，
对，
那他现在已经也说了不应该要把同性恋是
视为犯罪，
犯罪，
用法律，
并且用法律来制裁，就是你可以不喜欢，但是至少你不可以惩罚他们。但他目前的态度也还卡在，就是我觉得上帝给你的性别是你应该要对于自己的尊重，跟每个孩子都是礼物，而孩子不是商品的这件事情是，也许是他目前还这么认为，可是搞不好可能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他也会有不一样的宣言，或者是换下一任教宗的时候。对，就我觉得你多给教廷本部那边多一点时间吧。
我也很怕如果未来再换一个教宗，他们把前面对于同性恋的一些支持又改为反对，其实因为现在在教会的声音里面好像蛮多人还是不支持方济各的做法，
因为其实就还是
他在挑战这个体制啊，
每一个过程当中的执政者。对，因为毕竟你执行的还是其实还是人，那你也不可以就是太期待。
他里面其实讲到一个点，我觉得以教会的立场来说，好像他们会禁止人类做神在做的事情。简单来说，就像是变性这件事，他们觉得性别是天生的，不应该是用人为的方式去做调整、去做转换，好像就是人在做神的事情的概念。然后我觉得他们对于代孕的感受应该有点类似，所以他们是好像以他们的观念来讲，就是只要人类在做神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踩到他们的底线。
可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微妙，因为你想想看嘛，好，你如果不说，那如果我们稍微把生命这件事情拉大一点的植物，你觉得算不算生命？
是啊，
那你现在就是却在做基因改良，那跟你在这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在做什么嫁接，创造一个新物种，然后不同物种之间的杂交什么东西的？就像比如说最近那个什么。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猫咪的品种叫做金渐层，是非常流行的。它其实是先拿英国短毛猫跟另外一个什么渐层猫，跟另外一种猫咪先
配种
出一个叫做银渐层的猫咪，然后银渐层里面会有一个隐性基因，然后就会变成金渐层，就它可能搞不好生一生就不小心生出金色，
就是少数中可能会有一两个这样。
对，
然后那个，
然后可是金渐层是隐性基因，所以你如果要再拿到金渐层，那你就只能金渐层跟金渐层再继续配种下去。
哦，
可是它就是一样，就是在创造出一个新物种的过程啊。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就是
其实听起来蛮残忍的，你不觉得？就是讲配种这件事情，听都觉得啊，好像很残忍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最近重看了那个异形系列，所以就是对于这个。
你做配种吗？
对啊，因为异形就是，哎，你有看过异形吗？
有啊，
异形前传《普罗米修斯》
没有哎，《普罗米修斯》没看。
他其实就那时候其实也是在讲说，人类的起源其实就是一个叫工程师的族群到人到地球上，然后倒入了他们的一个黑水。就是他们很容易跟基因起反应的一个物质，
对，
然后而逐渐演化出来的，
对。
那所以后来他们就要去找人类的起源，所以后来找到工程师的星球。那里面就是有一个机械人大卫，他就是用那些黑水，然后再去制造出异形这个生物。对，他就是也是一样在做上帝的事情。
嗯，
对。
对
啊，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你再把这件格局拉小一点，我自己其实就会觉得说你。人类在很多次的什么农业行为还是怎么样，你再去为了人可以生存而去
改良这些事情，
改良这些作物，不管是什么缩短那个
生
长周期，或者是你要让你的作物改得可能更甜美、更酸，或更符合你一些生活上需求的那些精致作物的话，那不是也是那个吗？
嗯。说不定未来真的会这样子哦，就看到教会发出六个声明，禁止精益改良。
哇哇哇！那人类可能就要死一半了。好，下一则，我觉得跟你刚才那则也蛮类似的。
嘿、hey ，
就是我本来就是先找这一则的时候，我不小心瞄到有你的那一则，我才那个。这一则的新闻标题是“多元族群受挫，伊拉克立法列同性恋违法最高处”。55年有期徒刑，
出来就要死掉了。
没错，那这其实我跟你讲超级新哦，就是伊拉克在4月27号，
昨天哎、
就是、
前天
，立法通过，为了要维护宗教价值，将同性关系列为犯罪行为，最高可判15年徒刑。变更性别，哎，变更生理性别将处以1到3年的有期徒刑。新法遭维权人士谴责，对于多元性别的族群攻击。那包含他自己也有多了，就是他们国家就是禁止卖淫跟同性恋法案，都是处于10年到15年之间的徒刑。但是其实包含到你，如果说你是。刻意穿着阴柔服饰者，你也会被处以1到3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在美洲及欧洲诸国的反对下，也都在积极的争取，看伊拉克有没有办法去调整他这一个法令。那目前全世界大概有超过60个国家将同性恋列为犯罪，
嗯，
但是也有超过130个国家是。说同性恋是合法并且是支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往好的方面去看，我觉得是保持正向的看法、
嗯、
但是啊，我觉得出国时还是多多保护自己，如果说你自己知道说你要去的国家是针对同性恋是比较
保守
甚至是列为犯罪国家的时候、嗯、那你去玩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约约色色或者是认定当地的 gay 们的话，那就是自己要稍微多加注意一下哦。因为我之前真的好像有听过啦，这也是听说，也不是朋友亲身经验，对、
嗯、
他就是说他真的有去那个比较保守一点的国家，就被警察当地警察钓鱼钓到，用那个
叫
软体，没错没错。我觉得大家就是出国的时候多保护一下自己，
很可怕、欸。如果出国还被有一些刑事问题，或者被警察抓，真的冤枉的耶，
真的是超级可怕的。
对啊。而且台湾感觉在各国势力上很没有什么权、
啊、没有什么救援吗？万一真的被抓进去、
啊、
好像还没有大使馆，
办事处可以把我救回来吗？我不知道耶、欸、
真的好像蛮困难的，对不对？
我们可能甚至没有大使馆，只有办事处而已。
对对对对对，
我们会有跨海外的法律救援吗？
这个我
就
不知道了。
救我，我救我。好，大家注意哦，注意安全。
好，最后一则，
最后一则新闻，人工生殖法实问，为何代孕吵了30年没结论，单身女同志是否可以做试管婴儿。好，这个报道来自于报道者，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听报道者的 podcast， 他们其实每一集都做得非常的精美嘛，不能讲精美，非常的细节，讨论非常多议题。如果你今天是个喜欢听深度议题的人，非常适合听他们的节目。然后我就在 心情很好的时候才会去听，因为听那个节目蛮沉重的，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议题都是跟什么什么人口贩卖啊，然后社会议题啊，或是一些比较社会底层面的故事有关系。
是，
好，那这次在讲人工生殖法，人工生殖法也是算是近半年一直在讨论的法案之一。我今天的问题会着重在于人工生殖法目前三个党派的立场是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昨天就是3月28号的时候是好像这个生殖法的最新的一次的公听会，那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公听会的消息出来这样，所以我是目前先找了在4月初报道者写的这篇新闻这样。哦，报道者在公听会召开前夕呢，访问民众党、国民党跟民进党三党党团，了解对其人工生殖法的立场。那民众党党主任陈志涵表示，民众党将于4月初提出党团版本的草案，移除所有人工生殖法的使用身份限制，除了支持单身女性、女同志使用人工生殖外，更主张不论单身者、同性恋家庭、异性恋家庭，全部皆可代孕。好，这是目前民众党 的立场，就是他们算是要扩大可以使用人工生殖法的身份限制，让单身女性、同性恋，甚至是单身者、同性家庭、异性家庭都可以使用这个人工生殖法进入这个范畴之内。国民党立委陈清辉代表受访，表示以他个人从事多年人工生殖医疗的立场，他认为就算全面开放，不限性别，皆可使用代孕，也无不宜。但和党内立委讨论后改变想法，最终版本主张开放单身女性、女同志人工生殖，也开放利他型的代孕，但限定在只有不孕的异性恋配偶或同性配偶可以使用代孕，本版获得国民党团支持。好，就是针对国民党他们提出来的草案呢，其实比较像是没有要全面开放，他们会有一些基本的限制，针对单身女性、女同志有开放生殖，那代孕的部分的话呢，是只有限定不孕的异性恋配偶或是同性配偶可以使用代孕这样。那最后一个是民进党的，民进党立委洪生汉受访表示，民进党党团目前还未对焦产生共识，只有个别立委主张，目前已有四位立委提出草案，纵观这些版本内容呢，皆是支持开放单身女性、女同志人工生殖，但并未提及关于代孕的相关内容。所以其实目前三个党团的都有自己的立场，但虽然大方向应该是蛮类似的，但其实细节中还是蛮多不一样。我觉得是针对代孕的部分，三个党团他们提出来的方案不太一样。那我在录这集之前呢，其实我也有去问了我们在大平台，就是彩虹平权大平台的好朋友，问了他目前大平台对于现在这个人工生殖法的一个立场。他们会在五月的时候会提出他们自己的一个版本，他们是结合好像结合妇女新知，还有结合其他的一些 NGO 组织，提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版本，跟就会跟这个三个党团不太一样。那他们这次提出的版本的重点比较像是会支持单身女性跟女同志进入这个人工生殖法的范畴之内，但对于代孕的部分的话，目前是采于我们要循序渐进，那所以他们目前对代孕并不会提出任何的方案出来，只会先针对人工生殖把单身女性跟女同志纳进来这样。
嗯，
那因为我自己就会好奇说，欸，为什么不讨论代孕呢？因为他们觉得其实现在对于代孕来讲，台湾虽然技术很先进，代孕这件事情其实影响的范畴太多了，可能要关于人权议题啊、道德议题，因为代孕就会讲到商品化，是利他性的问题，
是，
所以他们觉得说会先以一个重点出去，就是要先把单身女性跟女同志让他们可以进入人工生殖这件事情，先让法案赶快 立法通过。目前看新闻讲起来，他们是有希望预计可以在上半年，就今年上半年，让这个草案正式进入立法院。好，那因为现在已经五月了，上架的时候已经五月，所以其实时间应该剩不多了，希望台湾可以尽快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出来，然后赶快进入 送到立法院里面去进入三读的过程。对，所以我们会再帮大家算是进一步的观察去跟进报道。然后因为那个大平台的这边他们也还没有，我录音当下了，现在还没有提出一个正式的他们的相关法案出来，我只是先口头问他们了，所以到时候如果有他们正式的版本出来之后，我也会再贴到我们的 IG 里面 给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我回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好啊，
因为本来你选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点 不太支持，因为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蛮浮动的事情，
是，
然后但你最后说这是一个你个人也蛮关注的，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议题，你也没有想有小孩啊，然后它跟你的自身经历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嗯，我觉得是有点像遗憾吧，那个遗憾跟生小孩无关，是跟性别运动有关，就是在当初推同性婚姻合法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并没有很多的参与，那当时就是几年前通过法案嘛，草案就是用专法的方式立过去了，我们可以结婚了，当然后面就像之前大平台他们都来分享过啊，其实通过婚姻之后但还有很多未尽之事，我就觉得说哇，既然身为一个小小频道的频道主，那如果这种相关的讯息我就会想说可以多支持与推广，
是，
这是我的感觉啦，因为我会觉得有点遗憾，是当时就连我大陆的朋友那时候来台湾交换，他都有去凯道前面就是静坐抗议，结果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嗯，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对自己，就是我知道我是 gay， 但对这种人权或是对这种性别议题运动非常的无感，就觉得说那有人去支持就好啦，
对，
那我就是做我在做的事，我也不会想要特别去多为这件为我们的社群多做一些事情，这样当时想法就觉得说，嗯，啊反正不干我的事，
对
对啊，
哦，
嗯，这是我的想法啦，虽然就像讲的我又没有要生小孩，我干嘛这么关注这件事情，
嗯，
对吧，啊，而且现在男同性恋要生小孩就是要去用就是海外代孕的方式，真的好贵哦，
我觉得在国内也不会比较便宜啦，
我相信是，欸，就是不会比较便宜，
对啊，
而且现在我觉得离代孕的法案应该还是遥遥无期啦，没那么快会出来，可能近三五年应该都不会有明确的方案出来，这样我觉得他牵扯的议题太多了，之前苏叔里还在的时候我有跟他讨论一下，因为就是他的想法就觉得说，啊，我自己是女生就觉得如果男同志想生不能生就觉得也蛮可怜的，觉得可以支持，但如果把就是又通过之后会不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悲剧产生啊，可能女生不是经由他意愿然后去变成代孕的商品什么之类的等等工具什么的，他自己就觉得很纠结
哦，
嗯，
而且我也觉得女生怀孕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当然不是，而且是其实是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啊，
对啊，嗯，虽然就是现在有很多方式可以让生产变得比较没有这么危险，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件不容易，嗯，就跟我妹最近进入到一个狂冒青春痘皮肤变很差的时期，
对，啊，
因为她怀的是一个男生，她就是，啊，因为男生身体里面会有男性荷尔蒙嘛，
跟
她
有排斥吗，欸，这叫排斥吗，
就是她身体里的荷尔蒙异常了，所以就是 会有那个就是会在身上会有一些反应，所以她就是最近也在慢慢的调理他的皮肤，
他有孕吐吗？
皮肤他吗？他应该早就度过孕吐的时期，不是孕吐只会在前三个月吗？
我不确定，
后面好像就比较稳定，
对
啊，对
啊，因为我最近在听那个百灵果凯莉也怀孕嘛，他说他到现在都还在吐，就是，
啊，真的，
哦，就是他已经吐很久了
啊，
哦，对啊，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可能不太一样了，
对啊，可能每个人体质都不太一样，
对，
好，那最近本人我有点低潮，就听到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心情上有点复杂
哦，但你小孩，你应该还没有小孩啊，就是不是 right now 要小孩了，
不是啊，因为我还是觉得这方面我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因为我觉得小孩子还是属于一种责任，就是，
是啊，
我先讲，我承认这有点过度解释，小孩子是一个责任，但是我觉得那个责任是你跟你的伴侣是一同承担的，
是啊，
但我先讲，这没有去特别指定什么单亲家庭的事，啊，因为单亲家庭有些人可能是自愿的，也有些人是非自愿，嗯，然后打算自己承担。但是因为对于我其实现在我也不会跟女性打炮，然后我也只会跟目前来说都只跟男性，那所以我也不会有发生什么意外怀孕的问题。
对啊，
有可能就是有没有小孩这件事情会。一直让我联想到有没有伴侣的这件事情，
啊，
对，就是有点低潮，我承认有点过度解释，
因为没有伴侣了，没有伴侣，
对呀，
因为雷蒙现在在 还在失恋过程当中。
欸，可是这几次这么近我还没有跟圈粉讲这件事情。
对耶，这集上可能就是五月初，
对啊，就暂时还没有。好啦，我不讲名，但是就是
大家知道就知道，
对，大家知道就知道啊。有关心我的人，我就是也很感谢你们。
不要跟雷梦说你还好吗，他说他不想再回答这个问题
了。对，其实我不太喜欢听到这件事情。
圈粉们不要来问说雷梦你还好吗，不用问了，他现在很好。
对，我现在很好。好，那
有我在他都很好。自己讲。
好，那以上四则就是我们五月份的彩虹抱抱。那一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在我们的 IG FRNKLEMON1069-2.0 在会在这一集上架的时候，我们会同时抛出这四则新闻的现实动态。那这四则新闻现实动态，我们也会放上我们想要跟你们讨论的事情，那就是欢迎圈粉踊跃的来留言，那我们就会在下个月的时候把你的留言念出来。
没有错啊，如果我们刚好念到觉得很有兴趣的回应的话，我就会私讯你说可以告诉我细节吗，或是请传图片给我看。
对，或者是可能就是会讨论很久，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这一集好像最前面就已经讨论了三四十分钟了。
对啊，也不错啦，就说不定以后变常态啊，一半一半。
对，
前半小时在讲上个月的，后半小时在讲新的这个月的。
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五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抖内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那今天晚上就到这，玩，拜拜，
拜拜。